七，地球人都睡着了，开展有意识的探险。不过，图特停顿了一下，根据多年对地球人的观察，我们可以下一个结论，你们地球人都睡着了。这句话引起了轩然大波，很多人本来就听得一头雾水，此刻更是被这句话激怒了。信雄首先发难，是啊，我们现在是睡着啦，要不然怎么会被你们外星人抓来这里听你们讲这些废话呢？独特莞尔一笑，一点也不以为忤，反而火上加油地说，应该这样说吧，你们真正的意识睡着了，因此剩下来的是一部自动运作的机器在掌控你们每日的生活。图特胸有成竹地看着大家面面相觑，七嘴八舌地讨论，而向东则颇有所感地看着图特，并举手说，我常常觉得自己活着像个行尸走肉一般，重复同样的生活，遭遇同样的困境，面对同样的问题，做出相同的反应。你所指的就是这个吗？信雄一听，心念一动，想起自己这些年的漂泊，似乎完全没有思考过自己到底真正想要什么，以及事情为何会如此发展。他总是随波逐流，每天就是机械化的应应外在生活的困境，完全没有和自己的内在有所接触。生活方式、思考方式、反应方式似乎都一成不变，到了最后，自己究竟如何失去了一切，成为一败涂地的失败者。信雄一点概念都没有，只知道自己已经尽力了，剩下的都是别人的错。一个皮肤黝黑的女孩举手发问，图特老师，我是曼谷的昆儿，你说我们是自动化的机器，那么我们自动化操作的模式是不是依循着我们天生的命运轨迹呢？我找了好多我们泰国的算命师，他们说的都好准，他们说我天生孤苦，无法依靠任何人，需要自己努力奋斗，这就是我的命吗？你们外星人是怎么看我们地球人的宿命论的？图特低头沉思了一会儿，抬起头来对昆儿说，就以你的命运为例来说吧，我刚才读了你的档案，我可以跟大家分享吗？在暴露别人的隐私前，图特还是要小心地征求许可。昆儿点头同意，图特就开口了，你父母没有正式结婚，母亲把你寄养在外公外婆家，从小过的就是养人鼻息寄人篱下的生活，这是你先天的命运。在那样的环境下长大的你，会对周遭的人、对这个世界有什么样的看法？昆儿含着泪低声地说，我觉得这个世界是个冷酷无情的地方，别人都是不可依靠的，唯一疼我的外婆在我六岁那一年就撒手离世了，我只有靠自己才能得到我想要的。这是向东也熟悉的想法，从小没了母亲的他，早就习惯凡事自立自强，只有自己最可靠，别人都会让你失望。随着昆儿低头引气，向东的眼眶也红了，但是懂事以来就没有在人前掉过泪的向东，硬生生地把那份震动心弦的痛楚压抑下去。独特点头轻声问道，那么昆儿，你的这份信念，世界是不温暖、不利于你的，而人们都是不可以依靠信赖的，在你成年之后的岁月里，如何显化成为你的实际经验？昆儿讶异地抬头，不可置信地问图特，你是说，我后来被好友欺骗，工作上总是碰不到好老板，还有我的前夫的背叛，都是我这些信念造成的，这太不公平了。图特缓缓开口，你们地球人有一种说法，30岁以前的面貌是你双亲给你的，30岁以后的面貌就是自己要负责了。地球人前半生的命运是命中注定的，后半生的遭遇是自己的信念、行为、性格等造就出来的， 当然，在你前半生中，会因为自己基因中的种种不同因素，而塑造出你个人不同的价值观及行为反应，继而影响你的后半生。独特说到这里，转而面对向东问道：我可以说说你的情形吗？向东一愣，但还是点头同意。北京的向东从小也是在一个很艰苦，感觉不到爱的情况下长大的。可是他当时的信念是，人是需要帮助的，尤其是弱势的人。所以向东出落成一位坚强勇敢的女性，而且热心助人，不遗余力，是这样没错吧？向东不好意思地点点头，脸上露出了少有的红晕。图特继续说，虽然有同样的感受，这个世界是不温馨的，人都是不可信赖依靠的，但是昆儿和向东采取了不同角度的观点来看待这个世界和人们，因此他们后半生的命运是不相同的。图特越说越激动，是的，你可以说你的命运早已经被决定了，被你天生的气质、习性，还有前半生的遭遇绑住了、捆死了。但是，这是弱者的说法。只要你能从昏睡中觉醒，改变你自动导航机器中的程式，你就能创造不一样的人生。信雄听得热血沸腾，立刻举手问道：那要如何改变呢？你说我在昏睡中，我怎么不觉得啊？我每天都是自主决定自己要去哪里，要做什么的啊，这怎么叫昏睡呢？图特转向信雄，你认为你每次做决定都是有意识的，但实际上不是，你们无法选择身体的一些特质，像 DNA、种族、指纹等，而心理上你的行为模式、性格、喜好也不在你的控制范围内。另外在灵性上，你也是绝对的昏昧，你想想你的自主范围有多少。停了半晌，图特转向大家说道：你们可以不必采信我的话，但是随着你们意识层次的提升，你们会逐渐在生活中体验到这个事实。我在这里想要带你们做的，就是对无意识的海洋展开有意识的探险，这可以说是灵性的旅程，灵魂的研究，对内在深层的探索。图特接着宣布大家回去要实习的功课，并要每个人去见一下自己生活实习时的伙伴。向东跟着阿秃走到一间船舱门口，回头一看，信雄也正朝这个方向走来。不会吧？向东懊恼，无可奈何地走进船舱。